那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在这边超过在贵教会超过20年以上的，有没有？有哈，你看我这念还很熟啊。因为我83年就到中泽西，我还认识你们教会的刘约翰牧师，还有几个人认识。我陶弟兄知道好吧，这个日子过得很快哈。我认识刘牧师的时候，贵教会还在 Metuchen 啊，那个时候我们中泽西传道人常常有时候见面。现在不知道怎么的，现在这个见面就很难了，大家都是代表教会工作忙碌起来了，所以每个传道人都在自己教会忙碌哈。那我是83年到了东岸，就在普林斯顿开始那个教会。92年我辞掉，92到94我全时间在读这个神学博士哈。94年以后呢，我就到美门教会，一直到现在。所以我在美门教会时间已经有14年了，14年在中泽西，差不多我这个半辈子都在中泽西待的哈，是很久了。所以不过是很感谢神啊，让我们有机会来服侍这边弟兄姐妹，看到中泽西一带华人也真是非常非常的多啊。刚刚这个主席说要问我怎么介绍啊，这个因为跟他讲一遍再讲一遍，而且他可能把我讲错了。那我83年到了东岸，在普林斯顿服侍，这个后来在 Westminster 读书啊。那么从83一直读到01啊，中间都是 part time 在读的，我去读的时候我的女儿还是 toddler， 等到她进大学的时候，她参加我的三个毕业典礼 MAR THM 跟 PhD 啊，是吧？所以我的女儿从toddler 一直到她读大学都参加我的毕业典礼，所以我觉得慢慢读，没有很快的读，因为我一直在侍奉。那我的 PhD 主要是在是读 Puritan Studies 啊，就是清教徒的研究啊，其实是教义神学、教义史啊 ，Historical Theology。那所以当然牵涉的东西非常的多啊。那今天你们给我的题目是，就是说讲到灵修，最新更新很快出一本书叫做《不一样的灵修》。我本来我对这个题目不是很满意，我说什么叫不一样灵修，我说我这个灵修法叫做正点，台湾话说这个人非常的 orthodox， 就是正点啊，因为这种灵修呢才是中规中矩的灵修。那么现在这种中规中矩的灵修呢被形容成为不一样的灵修，换句话说现在有很多灵修跟这个是不一样啊，跟这个正点的方法是不一样。不过我说没有关系了，后来他们说如果你的书名叫做正点的灵修销路不会好，先不一样的灵修呢很多人就会跑来买，因为有不一样的东西嘛，对不对这本书大概很快就出来了，那是更新会出版。那更新这本书其实是简明神学的variation， 简明神学是叫做就简明神学，这本书原来的名字叫简明灵修，那后来他们不想用这个名字因为呢什么东西加上简明以后呢，很多人说这个太简单了，他们就不屑一顾哈。我记得我得救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讲到几点？九点半哈。那我得救的时候，那个时候在台湾有一本书叫做简易祈祷法，我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这本书简易祈祷法，这个书的作者是 Madame Guyan 甘夫人啊。我告诉你这本书啊很难，非常的难。那为什么叫简易祈祷法呢？它是很简单的，因为我们这个人太复杂了，所以呢我们没有办法用这个简易祈祷法，除非把我们这个人变成小孩的样子，否则很难用这个简易祈祷法。所以那本书当时呢很多人不太去看它，等到有一天我真的去看它的话，我发现这个书名根本就是有问题，超难祈祷法怎么变成简易祈祷法啊？好，我想这本书简明神学是98还99年我在我们的教会教系统神学的时候，我发现这本书蛮不错，因为要找一本给一般的信徒啊很容易吸收的一本书，所以当时我就 买来了，而且因为它的作者是 J.I. Packer 啊，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作者。买来以后发觉很好，我就立刻跟李牧师报告啊，李牧师就很快把版权拿了下来，后来他就叫我来翻啊，所以我就在教会里面教，一路教一路翻呐、啊。到了99年的时候，出版社说你再不出版这本书，版权要收回的时候，我就花一两个月时间把它很快的整个翻完了，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这本书的样子了。这本书它书名叫 Concise Theology 哈。那这本书出版以后呢，出版就出版了。后来啊，李牧师跟我说，他说他现在用这本书来灵修。我就搞不懂，这是一本神学的书，他怎么拿这本书来灵修呢？我有点觉得纳闷啊，所以我也没怎么问。2003年的那个芝加哥的福音大会啊，我跑去参加了。那天参加的时候呢，我就听到一些传道人，他们说他们在用这本书来灵修。我是翻译者啊，我觉得真的是很奇怪哈、啊，怎么会拿这样一本书来做灵修呢？所以这个2003年底呢，我就跟李牧师来谈这件事情。哦，我来发觉，后来给我来说有一个很大的突破啊。事实上在那个时候呢，更新在开课程的时候，有一门课叫做灵修神学啊，这门课很不好教的，我自己从来没有涉猎过。新教徒运动可以说是16、17世纪那100年的英国基督徒的灵修运动，所以呢，李牧师找我教，我说好啊，我来试试看，所以我就开始教了。那么我用的其中一本教科书 Alice McGrath 麦格福，他的灵修学有这么叫 Introduction to Spirituality， 他这本书里面讲的一句话，他说在1800年以前呢、啊，灵修学 Spirituality 跟 Theology 跟神学两个是不分家的。这么一句话让我真的整个就清醒过来了啊，真的是这样。虽然我自己读了很多这方面的书啊，那从前倒是没有想到，因为今天的世代有一个非常大的错误，就是我们把神学跟灵修让它分家了。它本来是一个完美的结合，美女和野兽，你把它分开了。那这个美也不美，勇也不勇啊，它本来就是一个很好的结合体 ，power 跟 beauty 的一个结合。那么，真的在1800年之前，许多的神学大师啊，本身都是灵修大师。在根正教是如此，在天主教更不例外。你若回到教父时代的话，几乎每一个神学大师都是灵修大师。所以，把灵修跟神学分开，就好像把光跟热分开，那是一个错误，那是使我们的时代贫乏，那是使我们软弱不振的一个非常基本的原因。所以从那次以后呢，我记得一年多以前更新又给我一个新的工作，要我帮更新翻 Wayne Grudem 的系统神学。如果你喜欢读神学，你应该知道这本书1200页啊。这个作者是我的师兄啊，是我们 Westminster 的前面的毕业生，当然很有名了、啊。他在三一神学院教了好多好多年的神学，那么他1995年就出版了他的 Definitive 的系统神学巨著啊，1200页。这本书令我很惊讶的就是说啊，他每一章啊会有一个经文叫你去背。好像主日学一样，对付那些小朋友啊背圣经，然后呢还有一首诗歌，而且诗歌呢90%都是traditional hymns 啊。Wayne Grudem 他是 Vineyard church 出来的，就是 John Wimber 的 church 出来的。然后后来这个走入了改革宗的神学里面，读了 Westminster 出来，他成为一个很优秀的教师，但是他仍旧保持他那种在灵里面的活泼啊。所以他的书有一个非常奇妙的结合，就是每一章啊，他都要背圣经，唱一首诗歌。他的背经跟诗歌呢是放在每一章的后面。当我翻译的时候，我把它来个大搬家，把它摆在最前头。每一章一开始就一段经文，然后一首诗歌。通过了这个，你再开始进入到这一章圣经的研读。那灵修这个灵简明灵修，也就是不一样的灵修这本书呢，我等于把这本书又重新编组了一下。但这本书一共有多少个题材啊？有94个题材哈，我没有用所有的题材，因为这本书涵盖非常的广，它不但是有神学，还包含了基督徒的伦理，所以伦理部分我就没有碰，我只拿神学部分。拿神学部分照着 Westminster 小教义问答的次序啊，把它重新编排成为系统神学的七大部分啊。如果你读系统神学，特别是改革宗的系统神学，神学呢，圣道论、神论、人论、基督论、圣灵论或者救恩论、教会论，以及最后的末世论，七大部分。那我把这一些的小教义问答照着这七大部分的次序排列以后呢，我把它原来的这个书的这些有关的内容呢，把它编组进去。然后我编进去，不是把它的文章编进去，我把它 summer， 把它非常的浓缩，然后挖了很多的洞，天空题，请大家呢去回答那些问题。所以第一部分呢，就是有一段经文，有一首诗歌，你去祷告敬拜，接着呢你来做这一章的题目。譬如说这个这边的第八课叫的创造，我里面有一课是跟创造有关的，那一定是放在 Doctrine of God 神论里面，有一章是讲到创造的。我告诉我里面还有一章是讲的撒旦，连读撒旦的那个章都可以用来灵修的，你知道吗？不是去敬拜撒旦，你去读跟撒旦有关的教义的时候，你也可以照样的灵修啊。约伯记第一章不就这样吗？对不对啊？那所以我读的我就把他的这个材料呢编了组以后，照着小教义的问答的次序这样编组。很可惜这本书我今天开的时候以后，我才想到我要把我的电脑带来，回去给把投影上去给你们看一看啊。我的电脑里面有这个书的底稿。做完了题目以后呢，然后我会拿一些的经文出来。就这些经文呢，它都是跟，比如说都是跟创造有关的经文。那你用这些经文呢来默想，来灵修。当然了，谢小薇姐妹就是更新的总编呢，她张牧师啊，你这样一个灵修，她我试过，她我整个早晨才可以把一章看完。我说对啊，那我没有意思要你整个早晨，你可以先做一半，再做另外一半嘛。那你如果跟你如果简明神学你非常熟的话呢，所以那个中间的神学的部分你很快就可以过去，你可以进入到后面呢就是所谓的默想了，借着圣经来默想，借着默想圣经呢，不是默想圣经，默想圣经不过是途径，借着这样的默想呢，我们来认识圣经里面的神和主耶稣。几乎太多太多的经文，它的背后或者是明显或者是隐约，你都看到神的儿子在其中。正如主耶稣所说的，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所以我们借着读圣经呢，我们就遇见神的儿子了。借着读，你可以把它写下来，然后变成你的默想，变成你的 contemplation 啊，这个是跟 meditation 有点不太一样。 meditation 比较在教义的里面， contemplation 就比较在 那一个人的身上，那个人就是耶稣了，神的儿子耶稣的身上，你就变成在注视，在凝视，在仰望，在欣赏，在瞻仰神的儿子。那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敬拜，那个就是我所说的正点的敬拜 ，Orthodox devotion， 古代的教会，古代的教父，从前的改教家，他们就是这么样的来敬拜神，用这么样的来灵修，所以我说这是正点的。但今天呢，你可以坊间卖了很多灵修的书啊，那有一些就是叫做读经，说今天说是灵修呢，还读经呢？读经如果不是灵修，其实灵修读经啊，这都是 utility， 都是工具，都是一个工具性的说法。那我今天来的时候，我要走35，我要走一段Hamilton。那我今天不是为了来逛 Hamilton， 我今天是为了到你们教堂来，那些都不过是一个过程。我最后的目的地是到贵教堂。我们灵修也好，读经也好，只有一个永远不改变的目的，而这目的是非达到不可的目的。你要读经碰不到主耶稣，灵修碰不到主耶稣，你的读经和灵修本身呢就没有什么价值。那所以我们在读经也好，灵修而且我相信灵修应该是读经。当然读经不一定是灵修，有的时候我们读经是为了要解决一个问题，可是呢就是解决问题也好，你也可以进入到灵修，也可以进入到敬拜组。前几天我在办公室来了一个 email， 我们教会一个姐妹，一个退了休的姐妹 AT&T 下来就退下来一个姐妹，这姐妹呢在过去这几年呢很爱读圣经，特别是退休以后，她时间比谁都多嘛，在家里面读，他就这个他先打电话来问了一下，我跟他回答了一些，然后在隔了差不多二十分钟，他又来一个比较详细的 email 了，所以我就 email 我又跟他回答一些，他就讲到他注意到啊，得到长子名分的往往不是排行的老大，对吗？约瑟是老十一，他得到长子的名分。雅各是双胞胎的老二，他得到长子的名分。大卫是老几？大卫一共有几？大卫他们家一共几个兄弟啊？8个，他是老八，很明显的，那个长子的名分是落在他的身上，对不对？落在老八的身上。以法莲跟马拿西是兄弟，哪一个是排行的老大？好，当雅各把长子的名分传递给约瑟，等到雅各晚年的时候，约瑟把他的两个宝贝儿子带到他父亲面前去承受这双倍的产业的时候，那就是双倍产业，就是给两个儿子都有双倍产业。那么哪一个是老大呢？那么约瑟祝福的时候，他是用两只手，他把两个手怎样交叉，约瑟说老爸你搞错了，右手为大，这个是老大。他父亲说我清楚得很，神的意思是这样，所以又把长子的名分给了排行老二的以法莲。那么我们这个姐妹她有兴趣的那个排行呢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上面有他们有几个兄长啊，你在创世纪第十一章我曾经研究过，亚伯拉罕排行不是老大，但是呢神还是把长子名分给了亚伯拉罕。闪含亚佛啊，闪含亚佛，那么长子名分是归给闪。当然我们不知道那个次序是怎么样，所以好，那么这是我们，这叫做我们的读经啊，读经就叫所谓读经。你在读经的时候看到有这个很有趣的现象，不过我就让这个姐妹进一步的注意到一件事情啊，排行是天然的，长子的名分呢是属灵的， 因为长子名分他所得着的是双倍的产业。约翰福音第四章啊，主耶稣他从犹大到回到加利利中间经过哪里？经过哪里？哎，你们要回答啊，这太简单的问题，你们不会回。主耶稣从犹大回到加利利中间经过什么地方？撒玛利亚嘛，对呀。然后呢，他做了一口井旁，对不对？这口井是他圣约翰福音怎么形容这口井？这口井叫做什么井？雅各井。但是是雅各给谁的井？给约瑟的那块地的井。那么约瑟如果得到的是长子名分的话呢，那么这口井代表是什么？ Firstborn Birthright 代表的是长子的名分。所以呢，这个长子名分的这个福分啊，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啊得到一个充分的发挥。我所赐的水要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所以长子的名分是一个属灵的东西，这个属灵东西不在乎得到双倍的产业，而是在乎得到 the double portion of the spirit， 你得到那个属灵的福分呢、就是圣灵的内住。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够领会哈、啊，这叫读经，叫读经。所以你刚刚的姐妹说读经呢还是灵修？我们读经，我今天来的路上，我开头啊，我就要听圣经。最近我在教会教启示录，就要听启示录。听到这个到了这 Hamilton 一路上来以后，我怕错过了。其实我今天中间走路错过一小段了，就是我在听东西就错过了，所以到 Hamilton 我就把 Revelation 把它turn off 了哈。那为什么呢？我需要常常来 impress 我自己圣经的经文。我们真的是要在青年、在中年、在老之将至之前呢、啊，赶快把圣经弄得滚瓜烂熟。我刚刚讲的不过是一个长子的名分啊，那么这个长子名分我就给了几个 hint 给这个姐妹，那姐妹从来没有把这个长子名分会 relay 到撒玛利亚夫人所得到的那个福分。撒玛利亚夫人不是约瑟的儿子，不是约瑟的后裔，然而因着神的恩典，他得着了那一个 birthright， 那个长子的名分，也就是圣灵的内住。在主耶稣的设计，在神的设计里面，以色列人出埃及。以色列人出埃及呢，都是要来侍奉神的。Let my people go， 让我的百姓去。到旷野来侍奉我，所以在神的心目中，整个以色列都叫做祭司的国度。你去读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神说我像老鹰一样的把你们带到这山下，带到神的山来做祭司的国度，属神的子民啊。到我们在后来发生了金牛犊事件以后呢，那么以色列民族算是几乎是被神废弃了。摩西四到五次的祷告把他们祷告回来，在这个过程之中呢，神借着摩西呼召，谁站到我这里来，利未支派就站到摩西这里，所以利未就变成取代了以色列人成为服侍神的长子的名分。所以你看，你去读出埃及记跟读民数记啊，每一个以色列人呢、啊，都要纳赎罪银、啊。我们教堂，在04年、05年的时候啊，我们在做 Fund Drive 的时候，我曾经讲过一篇道，根据出埃及记25章左右啊，赎罪银交多少 ？Half shekel， 半个舍克勒。你只要是被赎点过的以色列人男子啊，你就要交半舍克勒的赎罪银。 所以你知道以色列人所交的赎罪银的总和那个银子呢，就打成了100个银卯座。在会幕时代的在旷野时代的会幕啊，会幕整个会幕一个矩形啊，矩形有很多的柱子，每个柱子的下面呢就是银卯座，就是银卯座。所以我跟教会说要建堂了，以色列人他们要金银铜各样的宝石，每一个神的百姓，你可以不捐金不捐铜不捐宝石不捐那些各种颜色的细码，但是有一个东西你非捐不可，就是 half shekel 的赎罪银。这也就是说在神的眼中，每一个神的百姓都是他用他儿子的救赎买回来的。可是呢利未家的就不一样，利未家一个人的赎罪银是多少？十倍。而利未家的人是代表以色列的长子，因为出埃及的时候神把埃及境内所有的长子，所有的firstborn cattle 通通消灭掉了，把以色列人带走，因此在神的心目中全以色列都是长子，而这群人他们在金牛犊事件软弱退后了，神有时候很阿 Q 啊，神就打了一个折扣，好吧，那我就让利未人出来替代你们来侍奉我吧。所以长子得双倍产业的长子，他们所得着的救赎是十倍于一般的老百姓所得到的。我不是说人在神面前得到救赎有多有少，而是说享受到长子名分的人，他能够把救赎享受到100%。救赎都是一样多的，这是教义，一般的人只享受到10%，但是利未或长子他享受到100%。也就是说在神的心目中，他希望每一个神的百姓都能够进入到100%救赎的享受。约翰福音第七章有一个犹太人叫西门，请耶稣吃了一次饭，不过那次饭呢主耶稣吃的不太舒服，我进来的时候你没给我洗脚，招待不是很周到，哎，刚好就来了一个蒙恩的姐妹，从后面来拿香膏来膏主耶稣的脚，对不对？那主耶稣讲了一句话，他说他许多罪都赦免了，因为怎么说？他许多罪都赦免了，因为他的爱多。这句话常常被我们引申成为说，天主教引申成为说，我们爱神爱得多，我们 in return 得到的 forgiveness 就多啊。当然这个绝对不是 Protestant 的教义，不是我们新约的教义哈、啊。新约教义不是这样的，主给我们的赦免都是一样多。However， 一个人更深爱主，就表明他经历更深的赦免。这个有罪的女人，她之所以拿香膏去抹主耶稣的脚，因为她觉得香膏没有什么，配起主耶稣香膏算不了什么，而且她不配去膏耶稣的头，她膏耶稣的脚，因为耶稣在她身上是极其宝贵的。为什么极其宝贵？至少她许多的罪在耶稣的给她的赦免中她都得到赦免，她深刻的经历到耶稣给她的救赎。而那个西门呢，他也是蒙恩的，否则还不会请主耶稣吃饭呢、啊。他比起一般的人已经算是不错了，然而他比起这个有罪之女人所得蒙的救赎和赦免呢，那又差了一大截。所以我后来把这经文给了这个姐妹，我说你去想想看，为什么利未所要付的赎价银十倍，而一般的以色列人只要0.5 shekel。后来他就明白了一件事情，就是因为利未所得到的是长子的名分，他是以长子的身份来服侍神。 也就是说神给他的份呢叫做长子的名分。那长子名分要更深刻的去经历主给我们的救赎。最后我要给这姐妹一个经文，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那讲到我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在那里呢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主耶稣和他为我们还有他为我们诉说美言的血啊等等。那边讲到说，在神的心目中，在属天的锡安山就是教会哈，我们在主跟前叫做名录在天上诸长子，我们都是 firstborn， 我们都得着了长子的名分。所以那个姐妹后来就觉得很有趣，她没有想到这个长子的名分呢、啊、后面有这么多的东西。我说对，这就叫做 theology。 然后这个 theology 本身不是枯干的，当你好好去默想的时候，它会引出许许多多的所谓的 devotion。那么在这许多 devotion 的中间呢，我们就敬拜了主耶稣。因为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那边讲到，他说我们常常用的二十八节都会背吧啊，大家日子不好的时候万事互相效力啊，对不对？那再往下走就是被召的人，那使他在那么我们要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么神儿子在我们中间要做长子。其实意思就是说，我们要照着神儿子长子的形象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我们 we are conformed into the firstborn, the image of the firstborn who is Jesus Christ。 我们今天在世，我们都要被磨成那个长子的形象。所以当我们读经细心的时候啊，我们可以得到很多很多的宝贝，很多很多的默想。不过这是一个例子，我今天还没开始讲啊。好，我们先开始进入主题了。你是让我讲到九点半对不对？好，没关系啊，九点半好呀。那么1953年有一天早晨，在 Cambridge 的 Eagle Club 有一个青年人跑进来说，我们发现生命了，我们发现生命了。但是他绝对不是用这个腔调，他是用非常兴奋的，我现在可能是用跳跃的，用很快的步伐的角度冲进那个俱乐部讲这句话。其中这个就是发现 DNA double helix 的那两位年轻科学家，一个是英国人，一个是美国人啊。当他们想出这个 double helix 的时候呢，他们就说我们发现生命了。所以我们发现所谓这个生命一个这个 DNA 一个很大的一个特色，就是两个东西搅在一起，它不是一个的，它是两个东西搅在一起的。其实对我们教会界也是一样，我们的属灵的 DNA 呢，就是有两股，一股是神学，另外一股是灵命，这两个东西必须搅在一起，你缺了一个就不对。 John Calvin 在他的系统神学和他的书里面讲过这样的话，就说把光和热拉开的这个人呢、啊、是可咒可诅的。所以他就应用很多，他说你把称义之光跟成圣之热你把它拆开，你可咒可诅。你神的话，你把神的话在我们身上照亮我们，使我们明白圣经，和使我们火热起来侍奉神，这光和热把它拆开的话，他说你是可咒可诅的。奥古斯丁他在他有次在讲约翰福音21章，不知道怎么会讲到这里 digress， 讲到路加福音第十章末了的马大跟玛利亚。我们平时会推崇玛利亚，而有意无意之间呢贬义马大啊，其实这都是不正确的解经啊。为什么呢？因为奥古斯丁很会默想啊，他用这幅图画看到一个基督徒在神面前，基督徒在神面前同时是玛利亚又同时是马大。他说我们有两个生活，我们有一个生活是在主面前，我们有一个生活是在尘世间。在尘世间呢我们会辛劳，然而在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活在主的脚前，我们定睛在主的身上。那么当我们真正的活在主面前，定睛在主身上的时候呢，我们若真的进入幔内，我们就能够出到营外。我们能够在营外背十字架背得动的那位耶稣，是因为他每一个清晨都到旷野去亲近神的，他能在科西马尼园去亲近神的。这两个东西一定是一个美丽的平衡。当有了一个偏斜以后呢，那另外一边呢它就不能够发生功能了。也就是说，所以这个加尔文他曾经讲一句话，没有热的光是假的光，没有光的热是假的热。当然了，你不要说加尔文，你那时候还不懂得紫外线红外线，就是我们 daily life 的一些 experience， 我们来明了属灵的事情。属灵的事情它会给你带来热力的话，它同时让你更多的认识神。它如果让你更多的认识神的话呢，它会给你带来更多的热力，使你能够去亲近神。以马五十二门徒他们说，我们在来的路上，当耶稣跟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怎样火热的吗？然后火热到某一个程度以后，他们的眼睛就怎样打开了，明亮了。对，明亮那个字原文是 open 的啊，打开了。因为主耶稣就开了他们的心窍，使光能够照进他们的心思，使他们能够明白神。所以光跟热在我们的灵修生活里面是随从来的，光是神学，热就是所谓的灵命，这两个东西绝对是鸟之双翼飞到你的生命的里面。如果只着重在某一边，那就是 fake， 那就是 counterfeit， 绝对是假的。有人说，哎呀某某弟兄啊，你圣经很熟了，你圣经不用再读了，你多祷告祷告，你要多一点圣灵。讲这种话叫做外行话，不认识神的话。圣经是神所漠视的，每一次你去读圣经的时候，你碰到的如果不是圣灵，我不知道你碰到什么东西。圣经是神所写的嘛。刚我们领会的姐妹，我想你现在你有小孩吧，所以你一定是结过婚，对不对？你结过婚的话，你一定是谈过恋爱，对不对？啊，我跟他不认得，我不知道求他。想当初你谈恋爱的时候，你现在一定写过情书给你啊。你情书是很快的看完就丢到一边吗？哎，有什么人读情书是这么读的？有没有这样人读这样的来这样的人读情书？我现在发觉青少年他们谈恋爱都现在都不写情书了，所以这个情书啊，实在是一个很大的一门学问了。那么所以我跟那些青少年说，你要要求你的 boyfriend 写情书给你，否则没门。我们读神的话，我们在神的话里面我们所看到的，就像是我们在情书里面所看到的。齐克果说得很好，他说圣经是天父给我们的家书，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当你收到这份家书的时候，你看到的不是一些文字，而是你的父亲你的母亲。当你收到情书的时候，你看到不是一些文字叙述，而是那一位写信的人， that person， 那个人，那个活生生的人就跳跃在你的跟前。光带来热，光让我明白，紧接着呢就是热，有了热就代表我已经一直不断的在明白了，明白到一个程度，我就整个豁然开朗，然后耶稣就消失了，因为主耶稣进入到以马五十二门徒的心中了。 所以我们看到灵修跟神学，读经跟灵修，绝对是鸟之算意。有人灵修不读圣经，你要劝他 stop it， 停止。有的人灵修就是在那边等候啊，等候。如果你等候你能够默想神的话 fine， 如果你等候只是一个空泛的等候 stop it。 有人等候让神对我说话，让神的声音对我说话 stop it。 这是在晚近的许多的运动里面你经常看得到的，还写了一些书教你怎么做，那简直是 misleading， 那是错误的教导。这种书很多很多啊。我不是说神不会对我们说话，然而假如你的里面没有一本非常明显非常熟悉神的话的话，我告诉你，神对你讲话那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你怎么知道那是神对你讲话，如果你没有听过神对你讲话的话。我太太有一个高中大学的好朋友啊，他生了一对双胞胎啊，说不要鼓励你家生双胞胎啊，真的生下来那 fine 啊，那双胞胎生下来以后，两个小孩都有 defect， 这个妈妈心是很难过的啊，所以他就一直住在 Massachusetts， 他们在这个盲哑教育是美国之牛耳，你知道是什么人开始的吗？你们知道吗？你们应该知道啊，贝尔。Alexander Bell， 贝尔他开始电话公司嘛，贝尔对 communication 最有兴趣，贝尔的太太是个聋子，你们知道吗？贝尔太太是个聋子啊，所以贝尔早先在那里他们就带出一些风气啊，因此呢那个州呢他们这方面是非常非常的强，照顾非常强。我女婿那边很有趣，有一天呢有一个人从宾有人给了一个电话，他就打电话到宾州给一个牧师，这个牧师是一个聋子。其实我告诉你哈，没有真正的聋子，那个牧师告诉他说没有真正的聋子啊。那么他说我就是在麻州的那个学校出来的，他这个学校呢就训练每一个小孩啊听声音。开头的时候呢他听老师的声音，只听老师的声音，要学习听老师的声音，然后专心要训练自己专心，因为他不给你带那个助听器，让你听进来的时候有很多的杂音，所以你要在杂音中间去辨认那一个你所要听的那个 signal， 第一步。然后呢要训练两个小孩听妈妈的声音，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跟他打电话他儿子没有办法接，因为我们的话里面呢很多杂音就被套过去了。然而他听他妈妈的电话，他就能听到妈妈对他说什么，因为他训练呢去捕捉声音中间那个妈妈的声音。那为什么他能在声音中间捕捉到妈妈的声音？因为他平时听得很习惯了。这就是我所说，你要是身心不守，你去那什么等候主听神的声音，你得是 open yourself to Satan。 原谅我这样说，非常的危险。因此我们常常看到有许多人走错了道路，还硬说是神给他的带领。第一个，学习听神的声音。我刚讲这两个小孩，他们现在长大了，在工作了，他们现在可以跟任何人打电话，可以跟任何人打电话，他已经训练到一个地步了，他的耳朵能够他能够用他的智慧把许多的杂音过滤掉而听信息。那么所以我们读经是类似，要先学会听神的声音，听熟了，我们在为许多事情祷告里面的感觉就不容易错。我不会说是绝对是对的，但一般来说就很不容易错。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照着神的意思来走我们每一天的道路。我们也不要太去指望说神会从空中来跟你讲一句话，不这样指望。神给我们的带领许多时在我们意念中间，让我们知道这是神的意思，许多时是在环境中间的显明。 OK， 所以这两个年轻人在剑桥的实验室，他们说我们找到生命了， DNA 的双螺旋体，其实在我们基督教我们老早都就已经找到了。找到什么呢？找到了神学跟灵命，它是搅在一起的，两者不可废，不可偏废。没有光的热不是真热，没有热的光不是真光，必须是又是光又是热，它才是对的光对的热。光和热是同时出现的，这一点加尔文在他作品中一次又一次的告诉我们。好，当我们说有了光啊，好，我们先来，我们只看一处经文了，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八节，这是讲到灵修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时间的缘故哈，你们慢慢翻，我来读。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这个经文你要读上下文，它那个前文是讲到摩西从西乃山下来的时候，以色列的百姓没有办法定睛看摩西脸上的荣耀，所以摩西必须把他的脸带着一个 pass。保罗把这一个譬喻讲到，反过来讲到以色列人今天读圣经的时候，仿佛他们的眼前带着 pass， 使他们不能够一面看到神的荣耀。读归读，然而他们的旧生命把神的容面呢遮住了，于是他们看不见主，没有办法明白他们所读的圣经。十六节说，但是我们的心几时归向主，我们心中的遮住神话语的帕子呢就揭去了。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使我们能够明白神的话。埃提阿珀的太监在读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的时候，菲利问他说，你所读的你明白吗？不错，神差派菲利去跟他讲解这段经文啊，耶稣是谁。但真正的讲解者呢，乃是圣灵在这位太监的心中开了他的心，使他明白他所听的，就像是以马忤斯的二门徒一样，他的心窍被耶稣打开了，于是光进去，帕子揭去了，光就照射进去。第十八节我们来看一下，这里讲的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这边敞着脸干嘛呢？我们敞着脸来读神的话，就正如同旧约时代的犹太人读神的话，他们心中有帕子，不能够明白他们所读的，对不对？十四节，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这帕子还没有揭去。然而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我们的帕子揭开以后，十八节，我们是敞着脸干嘛呢？来诵读主的话，敞着脸来诵读神的话。神的话在这里被比喻成为什么呢？镜子，是一面镜子。雅各书第一章也讲到，我们读律法就好像照镜子，如果读完律法不去实行的话，就像照了镜子，拍拍屁股就走，什么也不做，忘了我们自己的形象。镜子就是神的话，神的话就是镜子。而这个镜子里面呢，我们敞着脸来读经，敞着脸看这面镜子，这镜子里面得以看见什么呢？主的荣光。所以这面镜子呢，就在神的话里面呢，有神，有主的荣光， Glory of the Lord， 我们看到主，我们看到主把荣光从镜子里面照射出来。你可以解释成为说，得以看见主在他的话语里面呢，照出他的荣光出来。 加尔文在他作品里面多次的怎么说呢？我们在这镜子里面看见神，我们在这镜子里面呢看见主，就是从这个经文出来的。我不知道我们每次灵修每次读经的时候啊，比如说我们今天讲灵修讲读经，两个都对，两个都对，我们读经灵修都为的要在这面镜子里面呢看到主。我刚刚带大家看读了那些长子的名分呢，你看你长子名分里面你碰到主啊，碰到主。约翰福音第四章所讲的就是长子的名分嘛，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就是给长子名分的嘛，谁做了长子谁就得了这块地。那这位到底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坐在井旁嘛，这块地由主耶稣坐在井旁，所以圣灵就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就是这块地，就是这个长子名分。长子名分就是我们得到主，得到主的丰满，得到那双倍的圣灵。所以这个呢就变成说帕子揭开。我们藏着脸来读经，我们在这面镜子里面呢，我们不但看到主，而且看到主的荣光向我们照射。于是第一步呢，我们就叫归纳读经法。第一步叫什么？ Observation 啊，观察。第二步呢叫做 Interpretation 啊， Interpretation 啊。第三步叫 Application。 太快了。Interpretation 以后，第三步叫做 meditation 或 contemplation。说今天的世代啊，失掉了很多的古代的艺术哈。奥古斯丁说读经有三步，第一步就是 retentio， 现在都是 digital camera。从前的老相机是怎么拍照的？摆个底片，咔嚓一下，把这个像呢定到这个底片里面，然后带回去洗。第一步是定影，第二步显影，对不对？第三步把它洗出来。这个过程呢，跟我们灵修非常的相似。Augustine 说，第一步是 retentio， 就是把光从圣经里面把它定在你的心里面。你的心好像一个底片，你去读经的时候让神的光啊，我们纵然得以敞着脸来读神的话，我们帕子揭去了，得以看到主在身体里面对我来照射他的荣光。我把他这个东把这个 image 把它留在 retained 留在我的心里面。第一步。第二步呢就是contemplatio， 默观，我在这个形象里面呢，得以看见主，我得以看见主，对，我就看到了主。我不只是得到了一些 information， 说，哎，森林上有个现象啊，就是在那个排行里面，往往得到长子名分不是排行老大的，所以以扫没有，雅各有，拿赫没有，亚伯拉罕有。大卫的七个哥哥通没有，撒母耳一粒一个问，第八个有。那你只得到一些 facts 不够。当你要在这些经文里面你看到看到那个长子的名分的那个意义是什么的时候，哇，你就把这光呢就定在你的里面。然后在这光中呢，我们看到在天父眼中只有一个长子，那个长子呢就是神的儿子耶稣。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使他的儿子在许多儿子中间做长子，我们就可以称为众子。希伯来书第二章也讲到这件事情，神的儿子就率领我们众子进入到荣耀里面。那他是长子，那他是长子哈，还没有完。当我们读了希伯来书十二章的时候，我们才发觉我们都是照着长子的形象来塑造我们的灵命。所以 in the long run we have to be the firstborns， 我们都是长子。所以我们在这些里面我们看到主耶稣何等爱我们， 主不要我们做西门，主要我们做拿香膏浇在主耶稣身上的那一个女人，要经历到那个福分，你许多的罪都得赦免了，因为你的爱多。我们经历主的爱到个地步，我们把爱浇灌在主的脚前啊。所以奥古斯丁还没有停啊，第三步叫做 delectio， 都是拉丁文。第一个呢，定光；第二个呢，默观，就是默默的默，观是观看的观。默观主耶稣这段经文里面，第三个呢叫享受。他说这个呢叫做读经。所以你看今天的归纳是，我告垮了，不够看，太浅了。什么第一个是观察，我不说不好哈，观察。第二个是解释，第三个就应用。他这个三个加起来啊，还没有走到奥古丁所说的第一步 retentio。Retentio， 你要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就是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所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你帕子已经揭去了，你就在神的话语，在镜子中间看见主的荣耀，把主的形象定在你的心里面。Retentio 是第一步。我说姐妹，你明天早上起来灵修的时候，要是看不到主耶稣，你就还不要急着去上班啊。所以主耶稣是非常的重要，我们读经的目的就是为了要遇见他。你们还记得奥古斯丁所说读经有几步？第一步，我不要你们去背那个Latin 哈，因为不难背了。第一个呢，定光，把光定在我们的心里面。第二步呢，默观，默默的看 ，contemplate， 默观。第三步呢，享受。这个叫做读经，这个叫做灵修，这个叫做属灵的 DNA， 神学和灵修搅在你的心里面。OK， 所以我在不一样的神学或简明灵修那本书的序言，我这样讲了：当你用这本书的时候呢，你得到一个很大的 bonus， 就是你在读系统神学，从神论一直读到末世论，系统神学七大论。一个一个的通通都进入到你的享受里面了。我们要看到主耶稣如何在这些教义中间啊，跟教义搅在一起。所以教义呢，自为用大医灾啊，要好好用神学。今天很多弟兄姐妹甚至教会领袖刻意的不要神学，刻意的要模糊焦点。我们又不是政治家，我们又不是陈水扁，何必去模糊焦点呢？不需要。我们是基督徒， We have to be very precise。 政治家都要学习模糊焦点，布什也会，奥巴马他们通通都会啊，答非所问，因为他不能够，他若回答你所要问的话，他就没有票房的嘛。他得到一些人心，他就失去一些人心嘛。他模糊焦点，他两边都可以捞嘛。政治家都是这样，而我们基督徒不是的。我们基督在神学上的事情要 precise， 要准确。基督徒那个从前清教徒这个绰号最早不叫清教徒，最早绰号叫 precision。这群人叫 precisionist， 准确者。因为那群英国的更正教徒，他们在许多事情上很认真，因此英国国教徒就讥笑他们，搞那么认真干什么？然而我们在神面前认真，神才对我们认真。我们的确是需要这样认真的来认识神。你看，当我们这样很严肃的去认识神的时候，同样的，我们的灵力也就跟着丰盛起来。好，我们再讲一些比较实际的哈。这种正点神学这种正点灵修，这种奥古斯丁，这种古教父，或者是改教家，或者教会历史上一些大师们所用的灵修的方法今天被称为不一样的灵修法，不容易啊。有的弟兄姐妹觉得好难，因为他一去默想的时候，默想了半天，他觉得是 空空白白的，好像默想不到什么。那张牧师听你讲好像有很多东西啊，为什么我读不出来呢？答案是我也曾经度过你的那一段的岁月，一定要度过，会有一段的岁月。但是呢，你看以马忤斯二门徒，这主耶稣亲自出马，从耶路撒冷走到以马忤斯要走3小时以上，是下坡路。在这3小时的路上，主耶稣不断的从摩西五经到先知的书到诗篇，也就是旧约的圣经分三大部分，摩西五经就是前面五经，然后先知书前先知后先以及作品，也就是全旧约圣经的意思，凡是跟自己有关的话，耶稣都给他们讲解明白。3小时的路上，他们听啊听啊，他们逐渐逐渐的火热起来。原来他们是黑暗的，原来他们是无知的，原来他们是迟钝的。迟钝、黑暗、无知，也就是我们旧生命的帕子，在我们的里面霸占我们的心思意念。我告诉你啊，你可以是个最优秀的 programmer， 做电脑的时候是一清二楚，但你读起圣经来是糊里糊涂。为什么呢？因为你读圣经的 mind 还没有打开。那怎么办呢？所以我开玩笑，我们基督徒啊，在读经的事情上，或者我们的灵命要打通我们的任督二脉，否则你的灵命啊不会突破，否则你基督徒啊就是这个样子。你看那些金庸小说笔下的那些人物，像什么那个叫什么靖哥哥，那个叫什么杨靖，是不是？还是什么郭靖啊，金庸形容他资质鲁钝，笨笨的，那怎么可以成为大器呢？那因为后来他打通了任督二脉，所以他就跳到了另外一个阶层上。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啊，你看那以马忤斯二门徒多钝啊。耶稣问他怎么回事啊，你不知道我们耶路撒冷发生的事啊，他还跟耶稣听说耶稣复活了，这两个人都知道主耶稣复活了，他还离开耶路撒冷呢。你说钝不钝？钝的可以啊。连这样的人在属灵道路上如果都有救的话，你放心，主耶稣会陪你走这段路。 However， 你要有机会让主耶稣陪你走这段路。所以中间有一个窍门，我们为什么读经读不进去哈？我现在我们再给你看一段经文好了哈。哥林多啊，不对不对，罗马书12章，这个都你们都很熟的经文。保罗说2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啊。1节他说，你们如此侍奉，这个侍奉跟敬拜是这侍奉可以翻译成为敬拜，你们如此敬拜神是理所当然的啊，你们如此侍奉神是理所当然的。然后2节，不要被这个世界塑造了啊，不要被这世界，这原文是被动，不要被这世界塑造。这个世界不是你去效法他，他说我现在不去效法世界就没事儿，没那么好。你坐在那里，世界会来谋造你。当你打开电视，当你打开眼睛，当你拼消息，当你跟别人交往，不知不觉这世界的模样啊，就来塑造你了。保罗说，不要被这世界塑造。那关键在哪里呢？世界塑造我们什么呢？下面一句，只要什么什么东西，只要心思。在我们的心意被更新而变化，都是被动的。好，2节我再重新讲一遍，我们的心思不要被这世界塑造， rather 我们的心思要被圣灵更新而变化。所以好，当弟兄，哎呀，我最近参加一个聚会，我整个人灵命被主更新了。好，你完了以后，你跟他在一起读经，你发觉他跟从前读经还是一样，你发觉他从前对神的认识还是一样，他是跟你，哎呀，神学不重要啊，我们只要有心爱神就好。我告诉你，那个更新啊是 counterfeit， 是 gay， 假的，绝对是假的。为什么呢？因为更新一定是从心思开始，一定从心思开始。我没有时间跟你们多讲了哈。所以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在敬拜主的时候读经的时候为什么那么 doubt 道那么参啊，就是我们的心思还不够明亮。你为什么会觉得这个女孩子啊，你对她很有兴趣？因为你的心思打开，你看到这个女孩子对你实在是太棒了，所以你就会在思想她，你做什么事你都思想她，然后不知不觉你还在那边笑，别人说问你是不是啊？没有没有没有，因为你在想到这个人，这就初恋的滋味嘛，对不对哈？我们跟主关系是一样啊，我们的心思在主的身上，要思念上面的事。保罗说哥罗西三第三要思念上面的事，所以那个关键在我们的心思 mind， 所以追求主的第一步，心思要被更新。这就是贵教会从前的李牧师李定武牧师，他从前给更新取名字，我想这个意思就这个意思，他很着重读经，非常着重读经。更新啊，虽然有我在更新做董事也不知道做了多少年了，我都忘了，超过20年了。那么这个更新取这个名字呢，其实他搞来搞去，他只有一道菜，就是教你怎么读经，教你怎么读经，因为他非常看重读经，因为借着读圣经使我们的心思更新，更新了以后呢，我们的灵命才有真正的更新，更新而变化嘛。所以假如说你今天你爱主，你所谓被主复兴没有带来你那种心思的更新变化了，原谅我，我告诉你，我不知道是什么灵感动你的，那种只是 emotional， easy come easy go， 真的我看的太多了，这样弟兄姐妹看得太多了。郭靖天资鲁钝，他能成为一代的武林霸主，因为他身上的任督二脉打通了。今天每一个基督徒身上心思里面的任督二脉必须要被神的话打通，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当你这样被主挑起来以后，你会发觉你就成为一个与从前不一样的基督徒。太阳还是从东边出来西边下去，而神的话在你的里面，使你在重新看出去的时候，你有不同的 perspective， 你有不同的考量，你有不同的反应。所以我们今天讲灵修讲了很多，其实灵修不是在房间里面读读经而已，是你全面性的反应。民数记第六章讲到拿细尔人的条例，拿细尔人有三种事不能做，对不对？最难的是什么呢？不可以碰什么死尸啊，死的尸体不能碰，不能够剪头发，还有呢，不可以是跟葡萄有关的。前两个都还好做，这个不能碰死尸是很难的。弟兄姐妹啊，比如说我们的领会，你如果是明天早前灵修呢，也见到主耶稣了，好了，去上班，一上了路呢，就有一个冒失鬼开车，啪，突然之间到你前面，差点没有撞到你，看你的反应怎么样。如果你反应气得要命，甚至怎么搞的，那就代表说什么，你碰到什么东西了，碰到死尸了，或者你进了办公室打开 email， 有一个同事抛了一个东西过来冤枉你，很生气，你碰到什么呢？碰到了死尸了。所以你看到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如果真正的遇到主的话呢，这些东西碰不到我们。现在是Princeton教会帮那个刘明慧牧师忙的那个助理啊，Roger， 那是我带他信主的那个弟兄，很有意思。他得救讲了一个见证，他说我脾气很坏，他每天他是要从 Montgomery 在这个206一带要开车到北泽西去上班，他最恨的就是别人开车开到他前面突然切进来，如果有这种事情发生，他会在后面打高灯按喇叭搞他个几分钟 punish 对方，否则他这个气势消不下来的。你想每天上班在这个 rush hour 的时候，这种事情很容易发生，而且很危险的。他说有一天呢，他突然发现他不再做这个事情了，
别人说怎么进来，他都不在意了，因为他发觉他什么？他发觉他怀孕了，怀什么孕？怀了主耶稣的孕了。这是个弟兄啊，他发觉他信主了，他发觉主耶稣进到他生命里面来了。所以，当我们的心思更新而变化的时候，我们里面就有一个力量，离开死亡，胜过死亡，而过一个得胜的生命。好，我们一同祷告。天父，但愿这本圣经在每一个神百姓的手里是一本活的书，是一本吸引我们的书，是一本叫我们得力的书，是一本改变社区、改变文化的书。主啊，让神的百姓将谨慎的 precisely 的跟随你的时候与我们同在，好叫我们真的在你的手里成为有用的基督徒，不仅仅是一个与你亲近的人。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的名，